然后欢迎各位来参加这场抛血的研讨会，大概还剩了两分钟。不过在开始之前，其实我比较好奇，我为什么会来听抛血？因为在这个研讨会，我当初怕没有人来，因为那个是大概在今年初的时候，负责 TechNet 的产品，负责 TechNet 这个 event 的 owner 问我说，我如果要我讲，自己选题目，什么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技术？现在当然在现在推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像Azure 啊，像 SQL 啊，各个产品经理在。然后他说叫我自己选，我想说其实这几年就我个人觉得啦，最值得选技术之一啦，但我不要说最值得就是他，那可能那还有一大堆其他好技术，但最值得选技术之一是抛血，所以我就跟 TechNet 的产品经理讲说，如果你要我选什么技术值得学值得讲，我选抛血。可是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场研讨会没有任何 PM 会跟各位推广，因为如果你是 SQL 的产品，如果我今天来讲是 SQL， 那 SQL 的相关的人员就会请各位来嘛。那如果是 Windows 会请各位来，当然请各位来。PowerShell 我相信各位是自己来的，所以我跟那个 TechNet 的这个 event 的 owner 讲完说 PowerShell 之后，我就很怕说，因为他们要算业绩的嘛，办一个研讨会，然后没人来。今天是300多人报名，破了他们可能近一阵子的记录，因为很久没有这两个厂可以，是中间这一个可以隔开，可以拿掉，都是 A 或 B 嘛。所以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第一个比较好奇是，各位怎么来学抛血？这证明说大家都是自发来的，而且大家都觉得抛血很重要。那是为什么？证明我们所有人所见略同。一下子300多人觉得抛血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个不是我以前的习惯演讲的场子，我想会来听我的应该是听 SQL 嘛，我不想听 SQL， 是一个是 LLM 嘛，因为我主要是 K 这两块嘛。那在座里面，虽然我们的讲一下你为什么来听，虽然我们送的是 Hyper-V， 跟抛血没有任何关系，对，不。有绝大关系。那时候他们说，刚刚那个相关的就是经理下来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送 Hyper-V， 他说因为我们全书库找不到任何跟抛血有关系的书。那我说没关系，你找任何一本书下来，我们都跟抛血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来的原因。可以说我马上证明了一下，为什么跟 Hyper-V 跟抛血有关呢？我用 PowerShell 去控 Hyper-V 的话，那Hyper-V 已经写了一堆 PowerShell 的东西嘛，所以我跟 Hyper-V 有关的 command layer 这些，换句话说，你在这本书里面所有要手动控的，全部都可以用指令控。然后呢，我随便翻了一页，我就看到他在架好 Hyper-V 之后呢，要设 Windows feature， 就是他架了个空机 Hyper-V 在启动功能。启动功能的话呢，就是你直接去设 set window feature， 所以呢，这里面的某一页是可以用 Hyper-V 取代，或者用 PowerShell 取代， okay， 所以我们是有关的，好吧？那还是回到我们这样，我们有送Hyper-V V3 的一本书哦。我就讲，我在美国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是大家踊跃说话，在台上讲说。我没有办法让你们问，因为我准备的东西很多。在台湾是我们准备了一堆，请大家说话还是一片安静。所以，好，送你一本书。好，那为什么？为什么各位有志一同的来听？你今天想要学PowerShell是什么原因？不用取巧，直接讲。
自动化
。好理由，有其他吗？
我目前要用 Azure 然后去控制，但现在我遇到问题，想要用 PowerShell 去。
OK， 因为 Azure 没有设计，有很多功能没有 UI， 非用 PowerShell 不可。 好，剩下两本书我们等一下再送。OK， 那为什么讲 PowerShell 是我们近年来其实微软最值得学的技术之一？不管你是哪一种 IT， 所以我现在在场大部分的面孔我都蛮陌生的，因为我一直讲我主要的场次是SQL 跟 LM， 我现在知道我的你都知道，我选技术一定选它可大可久的。如果学三个月就会被取代的，我一定不会学。所以各位，你如果学 PowerShell， 我相信你接下来，它已经存在十几年了，我相信你接下来几十年都还是可以用得到它。这种技术我才学，然后我才推广。所以，但是你为什么你要用 PowerShell？ 因为为什么会有 Windows 的界面？为什么我现在回来可以指令界面 ？Windows 界面其实大部分用在哪？用在个人。你回去设你一家。设你家里的一台 PC， 设你工作上一台 PC， 你按花水右键设一次，很 friendly。那为什么指令界面？因为你如果面对的 server 机器是几十台、几百台，然后功能各异，各个相关要安装的 feature 各异。发生了什么事？你是要找人是吧 ？OK， 那所以各种的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时候，而且你会越来越多。有没有人？你家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少的？你说我们家的 server 越来越少，那我建议你还是赶快找工作比较好。我现在大家面临的东西都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你今天你有的装的机器数量多，然后机器上面跑的功能多，像我们刚刚有说，因为要控 Azure， 所以它要用 PowerShell， 因为它 UI 还没设计出来。然后呢，流程越来越多。因为我相信以前，尤其像金融现在要求自动化 deploy， 自动化 deploy 又要有一堆的流程，所以这些事情通通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后呢，我们会希望的事情是，你做过一次的不要再做，你做过事情可以最佳化，就是你现在做照这个流程做，你下一次可以比上次还好，然后我们做过事情可以被 log 下来，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可以很容易的交接给别人。你如果用滑鼠键盘来做的话，以上通通做不到。Okay， 你今天你要教别人说，你看，你就看我们这个 SOP， 哇，这个我印印出来80页，然后呢，其中40页都错，因为换版了。Okay， 那这种是没有办法最佳化，没有办法让你的明天的工作会变得简单，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是 IT， 不管你在哪一环，就是你是开发人员也好，你是管理人员也好，你是稽核人员也好，你是任何 IT 里面，其实应该都用到 PowerShell。然后呢 ，PowerShell 其实现在希望一直换，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微软的 Azure 上面动辄是几万台、几十万台，像我前几个星期刚去美国参加完 SQL Plant 回来，他 demo 一个 UC 果车，100万台 SQL Server 在跑 SQL 云发，分散式 SQL 云发。我现在你要布100万台，我天哪！手动按右键，光要我想按滑鼠右键100万次，按一次就一个 Server， 我按一次好了，我就抓狂了吧？可以。但是你未来面临世界就是这种世界，所以 Server Side 如果不是用 Screen， 像我相信。跟我接触过一起参与 SQL 操作的，就是管 SQL 的，做这些事情。我从很久以前我就推 SQL， 凡是我 consult 的公司，我参与我代销的顾问，一律任何行为都用 script， 因为我不相信滑鼠右键。对，你所有的事情在你紧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 script， 你用滑鼠右键，那你做的事情如果漏做一件事情，你事后有办法回想起哪一件事情你们做的吗？如果 script， 你才能检讨。你才能说，我今天这个事情做这样对不对？那出了问题，可能是哪个 script 有问题 ？OK，SQL 还比较单纯，未来的 Windows 世界，未来的整个世界更复杂，因为忽然现在推拥抱 Open Source， PowerShell 好处什么？可以控 Linux。OK， 那微软现在把所有的管理标准化推成各种的平台间都用这个管理标准，所以它现在在。Azure 上面布 Linux 是用 PowerShell 布嘛？所以这个才是各位你未来所面临的世界。你的量变多，量变大，量变复杂，流程变复杂，然后呢， 却让你的反应时间更短。OK， 那PowerShell 其实相对因为很多Windows 版本在整合上面，其实在各版的 PowerShell 其实资源都不太一样。但 PowerShell 其实有个好处啊，全 PowerShell 的副档名是什么
？PS。
哇 ，PS One， 但是大家都已经讲完了，不知道送谁。为什么不叫 PS Two？ 对，PowerShell 的那个发明人是谁？我现在你如果跟 PowerShell 的，你会一直看到他。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技术人，比开发 C# 的那一位名人要有趣多了。你听他讲演讲，从每次都可以从头笑到尾。谁 ？Jeffrey Snowberg。所以你如果 PowerShell， 他一开始在讲为什么他发明 PowerShell for fun， 他希望所有玩 IT 的人是好玩，玩 PowerShell 是为了好玩。可是我越玩越觉得他讲是真的。真是你什么事情在抛下来都可以吃，你就觉得哇，这真是无限大的潜力。那他自己讲为什么现在没有出 PS2 啊？就为什么他抛下副档名叫 PS1？ 因为到目前为止抛下来都向前相融。就是你今天在抛下来现在已经是 2.03.4.5.0， 然后呢你把抛下来2.0 的语法丢到 5.0 来 run， 都可以 run。当你不能说我反过来把 PowerShell 5.0 就给 PowerShell 2.0 的去 run， 它一堆 command 没有，你不可能 run。他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有 PS2 出来呢？就是不相容的，懂意思吗？虽然副档到目前为止还是 PowerShell PS1， 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旧版的 PowerShell 拿到新版上都可以 run， 就是你在WinXP 开发的 PowerShell。一直拿到最新的，现在还在 5.0 preview。 不过可惜的是 5.0 preview 是只能在英文 Windows 上装的，它没提供中文。那另外一个是你用 Win10 上面就是 PowerShell 5.0， 就是它的 Windows Framework 5.0。 那在接下来马上出来的 Windows Server， 当然它搭配的也是。那我们在第三场，因为我的安排来讲，第一场是跟各位讲 Squid 的简单语法，所以今天来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经手抛血，可以马上左右可以出去了。OK， 那下一次我谈的是 remoting， 谈的是抛血的 workflow， 谈抛血的batch job，background job， 就是比较是开始操作。那第三次的话，我们谈抛血 5.0 的一些新东西，然后以及实际上我们跟各一些产品的整合。OK， 所以 PowerShell 你刚才要熟悉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在界面上面你可以看到等一下我先做个 zoom in。 所以在各位开始你可以在你的桌面上面你可以看到在最下面，我，所以一般你的桌面上看到都是这样子了。就你可以去执行一个跟执行一个 ISE 的预设是有两个。当然建议各位你一开始如果不熟，用 ISE 比较好，因为 ISE 它有提供比较多的 UI support， 然后你要单步 debug 什么也都方便。所以一开始你要用的话，可能用 ISE 比较好。OK， 那其实我想各位可能开始习惯就尽量都用 PowerShell， 你一回去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开这个，就尽量不要开右边那个黑黑的command 提示，尽量开左边蓝的这个。那开始习惯什么事情都用 PowerShell， 下下指令看看。OK， 所以那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那你的 PowerShell 的版本现在是什么？就你看这个ISE 就 integrated 的这 script 的 environment ISE， 这边都还有位置啊，这边看起来都还有位置。那你如果是先用 ISE 或者用刚刚的这一个命令提示列的话呢，你 get host 提供的是它的本身 host 的版本， 但如果熟悉抛弃的都知道说啊，我今天其实在下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都会被含义字还太小，我这样值得放大一点。OK， 所以那你今天在在 host 这边，你看到的结果是这一个 host 的本身的版本，但是你如果你今天要看的话，你应该是去看你的看你的 PS version table， 这边会给你看到它相关内容。那这边假设我今天要换这一个指令，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这指令现在 4.0 版本有2614个 command line， 总共有2000多个 command line， 那但是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所以那你会看 2.0 有412个 command， 421个命令， OK？ 所以它这里其实你直接启动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当 2.0 启动。为什么要这样试呢？因为现在的世界，就现在的环境里面，大概不会有人家用 1.0， 因为你直接装了任何，比如说 Windows 2003之后，它你装 1.0， 接着就可以装 2.0， 只有 2.0 之后才不相容，所以它会跟 Windows 版本有关，所以。会变你在不同 Windows 版本上面不能装那个抛弃版本，所以你先假设你回到 Windows Server 2003，你只有 2.0 可以用，那怎么办？那你先开发，你能开发一个 4.0， 那么用 2.0 来试用看看，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环境先退成 2.0 来看看， OK， 所以那你看，其实抛弃在这里面的进步其实很大嘛，从400多啊变成2000多，但事实上这2000多还是。Module 没有真的全载进来，包括现在的 Module 超多的，因为每一个微软产品的开发都要提供包括 Module， 然后甚至有一些比如说Exchange、SharePoint， 它的包括是 Superset， UI 是 Subset， 就是你用包括才能真正完整管理，因为 UI 它不见得做出那个功能，像现在整个 Azure 都一样的状况，所以反而什么东西都是包括优先，然后才。那这些 module 预设没有载进来，所以那个抛弃现在指令多到可能已经没人知道总共有多少，尤其包含外部的，像我讲 Linux 这些现在也都开始，当然微软先 support 用抛弃去管 Linux， 但是我相信其他慢慢的，因为它变成一个大家广泛使用的标准之后呢，这个会越来越多。OK， 所以那在我们大概很简单的看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你相关的版本内容，那我们刚刚看到它的变数是它 default 给了它自己预设的变数嘛，这个 PS version table 就是它自己预设的。 OK， 那我们利用这一个IC 环境啊，我今天主要当然还是用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其实跟我们一般预设的编年环境其实蛮像，像我一刚开始，这个其实我用 ISE 来叫档 ，ISE 指的就是它自己，那我用 PSISE 其实就是代表这整个环境，就它把自己的环境的 object library 直接就透过自己的环境变数来提供，所以你可以直接看比如说我这边用了一个show object 的一个function， 这是微软自己的一个员工写的。那这个在预设抛弃也没有，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抛弃 cookbook， 那他把书里面所有的 sample 都直接放在网站上面供大家下载。那我就把他的这一个直接因为抛弃一刚开始这个外在环境这一个环境跟刚刚的 IC 的环境呢 ，default 你可以在 PowerShell 的 root 的 home directory 里面可以去加你的设定。但是假设我今天这个人自己想要 PowerShell 一打开，自动帮我 run 些什么东西，那你会在你的文件，这个人的 document 文件底下会一个 PowerShell 的目录。在目录底下呢，你如果你今天希望针对个别的环境去加的东西，你可以加在这两个名字底下。你如果希望共通加的东西呢，你可以加在这一个profile.ps1。所以我在这 profile.ps1 呢，我就把刚刚那一个这一位先生这个 Lee Holmes 这一位先生的 sample， 我从他的PowerShell Cookbook 里面直接，他直接放网站直接 download 下来。所以我就 download 一个叫 showobject 它的这个函数。那这样的话，我的这一个 PowerShell 只要执行起来，就一定有 showobject 这一个物件。那我们就来秀一下这个 PSIC。我直接按 F8， 直接按 F8 就等同按这个，就是 cursor 所在位置，它帮你 mark 这一整行，然后直接只执行这一整行。给 cursor 所在位置直接执行这一整行。我看有些朋友是开着notebook 的，刚好可以顺便练习一下。不过在 show object 你就要去问，不然你要去网络 search 一下。那这个才有。那所以我直接按 F8， 这时候呢。PowerShell 其实任何 .NET 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呼叫，所以你如果高兴的话呢，你如果是 .NET programmer 的话，你会如鱼得水，因为它所有 .NET 指令直接在 PowerShell 里呼叫，也不用 compile。这是为什么我喜欢 PowerShell。像我们去 support 一堆现在各种客户的问题啊，我现在的习惯都是给 PowerShell， 就是不再给 .NET， 不给什么。为什么？因为客户要 review code， 客户说你给我一个 compile 好的东西，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藏什么东西？我说你自己看啊。code 就在这，那你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改啊，因为我们不需要 compiler，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环境。OK， 只要是Windows 2013之后直接 run。OK， 所以我现在所有你会看到我现在 blog 回答问题都用 PowerShell， 只要有任何问题，我先想的就是 PowerShell 怎么解，啊，最好就是 Google Search 几乎都有解。我们大家不是全世界最倒霉的那一个，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那 PowerShell 的这一个整个 user group 我觉得。非常好，是大家都喜欢谁写了一个解了一个什么问题，所以你几乎啊，刚才说几句，刚才说过一句话，我们用 Bing Search， 好不好？你可以用 Bing Search 任何 PowerShell script， 偷偷说另外一个还是可能比较 search 得到。那所有的都有解。所有几乎我现在碰到问题没有一个，比如说像之前他我有碰到他们说他的 FTP 不稳，我就用 PowerShell 去写 FTP try 一直 retry， 说网络不稳，我就用 PowerShell 一直去 connect 去试 server。 他说他需要用 FTPS， 我就用 PowerShell 去写，用 FTPS 下载，什么事情通通都可以用 PowerShell 解决，几乎没有说你遇到的问题你去 search 说有没有 PowerShell 是故意找不到的，几乎没有。OK， 或许有了，但是我还没碰到的是。那我现在这边在这你可以看，它其实它就把这个整个 IC 物件直接秀出来，这什么意思？你如果要客制化你的环境，这整个物件就在这。所以呢，假设你今天在看，比如说我现在这边 PowerShell 它有一个 show toolbar， 假设我有一个像这样的属性，那你在下面很容易看它的物件就叫做PowerShell IC option show toolbar， 所以我把它 Ctrl C 下来。所以我直接按 F8 这一行之前，上面那个 toolbar 不见了。OK，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我说它等于 true， PowerShell 基本上0是 false， 0以外的都是 true，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写。OK， 所以出现了。OK， 所以那基本上我这边只是很简单给各位看一下，说它你如果用 IC。然后呢，那你的这个 IC 的它整个物件结构全部都秀给你，所以呢，有一堆 MVP 抛去 MVP 去写了一堆它的 add in， 就是他就利用像刚刚的那个方式，我不是写个概括嘛，你直接写一段函数写在里面，像我就抓了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所有改了多个档案，我要一次存档，这里面就是 sample 就是一个人写了一个 sample， 他直接可以去改在 ISE 去加选单内容，这个一点去也是扣一个 PowerShell 函数，就把所有我开启的 tab 全部存档。OK， 所以那你可以自己去补充各式各样的这一个ISE 的这一个环境嘛。OK， 那这 ISE 它一般就是你的开发编辑工具嘛，所以你今天这样 F9， 你就不过你要先存档，存档过之后才能够去做 dump debug，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设说，你今天要启动终端点，所以你可以按 F9 来切换它终端点，然后你可以 dump debug。那我这个其实只是像我刚刚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我也是利用在 ISE 去设 room 乘200，比如说我今天再大一点好，我 room 300。所以那我在执行的时候呢，我整一个 ISE 的环境都全部都可以 script 化。这其实我是先看一件事情，我什么事情都可以 script 化。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一切自动化。像这一个 demo， 我今天如果我要做，我今天我要做这 demo， 所以比如说了，我今天就先我今天我要开这个 PowerShell， 所以我今天 PowerShell 打开了，然后。那现在一开始是空的，但我希望说它能够能够帮我把这个环境全部都开好，所以我就直接说啊，那我要把Zoom调好，帮我把这些档案全部打开。所以这样一执行完，它就自动的把所有东西都做完。这个是我讲 script 化，你所有的行为其实基本上都应该可以 script 化，然后你就可以去开始做你自己希望这一次修改补充的部分。OK， 所以那接下来的话，中间还有位置，有要做吗 ？OK， 那这边也中间也都还有位置。那所以在 PowerShell 一刚开始在执行的时候，其实 PowerShell 是在先前比如说已经有 VBScript， 有这些 JavaScript， 然后已经流行，而且有很多 script 病毒造成的。比如说以前一个很有名的病毒叫 I Love You， 一个 script， 结果呢，它就在 email 里面附了一个 I Love You，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那个抢劫软体嘛，帮你直接加密封住，然后叫你付钱，然后才帮你解开这种。那这种一直都很流行。那 PowerShell 就是无所不能的 script， 那换句话说，那更容易有这种 I love you 的这种 script 啊。然后你既然一点开，很高兴一点开就被抢劫了。所以 PowerShell 预设它的执行 policy， 所以它就定了一个执行 policy。那一个是 remote sign， 什么叫 remote sign？ 凡是 remote download 下来的 script， 一定要内部有签章，而你要信任这一个签章，你要信任这一个。签的这个更凭证才会自动执行，否则预设不执行。OK， 这样就比较好，因为你 double screen 你自己写的，你自己相信嘛。所以 remote sign，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申请说，我一定要是 sign 过的，我不管是什么 screen， 都一定要 sign 过的，你也可以这么做。OK， 所以你可以一开始去设定这 execution policy。那我们一般来比较简单的是 remote sign。那另外一个是它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带路径。就算你今天是本机路径，他也希望说你这样带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所以我今天应该是我不记得。那你可以看这个其实很有趣，它会我按 tab 键，它会自动帮我尝试去满足可能有什么。所以我应该是2015十一的演讲，所以他帮我补后面的，所以我的第一场演讲。所以假设我现在 run 一个假设我就随便是test 点 PS1。 那我这个 Tizen PSR 里面几乎没什么东西，就是一句 Hello PowerShell。 可是我现在执行它，我直接打 test 点 PS1， 它，为什么我的让我执行？今天不晓得被我改了什么。因为预设它其实它会希望你要有带路径，它预设是不希望你直接打，因为直接打会有一个什么坏处呢？就是你今天你可能会取一个像像以前你今天如果有一个指令叫 DIR， 然后呢别人就放了一个 DIR 的 batch 档就在你的目录下，可是呢它是一个病毒，那同名就直接执行了。所以 PowerShell 的话，它就是要你说，那你要把名字讲清楚，把路径名字讲清楚，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一个不小心被盖掉，故意放一个跟你同名的指令放在那边，然后它又是可执行的，然后你用你习惯的指令一执行就中毒了。Okay， 所以它在执行上面有这些基本要求。那你如果希望全公司都套用这个要求，你可以用群组原则去套用。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来进到 PowerShell 本身这一个语言。PowerShell 一切都是 object， 一切都是 object。所以这边其实你如果听，就是 Jeffrey Snowball， 就是大家听他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因为他就是 PowerShell 的发明人嘛，所以他讲的话就是圣经嘛，因为他做的。但他又很喜欢出来讲话，所以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缘由。比如他说，以 Unix-based 的 Share 几乎全部都是以文字为主，就是它的所有 share 整体都是去改文字口令的。然后以 DOS 为主的 share 呢，全部都是 API， 因为 DOS 时代都是 API。然后呢 ，PowerShell 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本质是在包装内，一切都是 object。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今天在这边设一个，这个 I 设了一之后，它是什么？是一个变数 ，i 设了一之后，挂号回传我得到 i 之后呢，有没有很有单内的感觉？如果你会写单内的话，你说，这就是单内的概念嘛？而且告诉你，的确它就是单内的 type。OK， 一切都是 object。OK， 我今天赋予一个变数，接到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其实也是一个，object type， 然后呢，所有东西都是在 object 转来转去。你今天 PowerShell， 我现在大家最常听到就是用 pipe 嘛，就是你今天 get 一个什么东西，然后 pipe 往下转 ，pipe 往下转。那这样的 pipe 一直往下转的时候呢，所有转的每一次过程中都还是 object， 只是你 object 有没有改变，但不可能都是 object 一直往下转。OK， 那这包含这年它取回的东西啊。比如像 ipconfig， 为什么说我喜欢像通用 PowerShell？ 因为 ipconfig 原来转回来的东西它不是嘛，但是如果你今天直接在这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其实你可以直接抓。ipconfig 传回来的东西 game member 取得它的成员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自串。那既然它是自串的话，那我想要抓其中部分的东西，我就可以去 where 啊。比如说我就 where 说在 ipconfig 里面的东西呢，我 like 我只要看 IPv4， 然后或者是预设匝道器，那我这个我要看。所以那换言之说，我就可以过滤说我想要的嘛。而不是单独指以前的 ipconfig 嘛？那 ipconfig 还有，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把它丢到 clipboard 怎么办？好，让你 control v， 你要 control c control v 怎么办？我们还剩下两本书，不是我今天速度蛮快的，迅速送完了。要把它 copy 到 clipboard 怎么办？那 后面接什么？
大于符号。
转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刚刚的朋友其实讲了 ，clipboard。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贴上来。OK， 所以那我们像刚刚的这一个我这个可能扣码有问题啊 ，Unicode 跟那个一般的扣，但是我刚刚其实只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把任何输出通通丢到我们的都丢到我们的这一个memory 上面 ，OK，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要区块 mark 怎么办？我想要 mark 这一块，按住 Alt 键，所以你可以 Ctrl C， 然后 Ctrl V， OK， 蛮有趣的哈、哦。那 Alt 键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你可以做这样子的简单变，这个是跟 Word 跟这些Management Studio 是一样的操作。我们顺便再介绍 ISE。OK， 所以这边这本书可能你们两个各撕一半。你看，你要跟他转字，不过不是这样快。然后你讲的 Clip。OK， 所以在像这边它其实你可以很容易去抓这些相关的物件，然后抓属性。那 Postgres 实际上整个的指令习惯上都是用动词名词，习惯上动词名这个是故意的，它故意让它的名让它的整个很好做，就是确定，而且它的名词它的动词是有限制的，动词不是随便乱给的。我这也看得出来微软的企业非常大。所以呢，导致他自己的团队不遵守他自己的动词。他其实预设建议你的动词就这些。你如果没有用动词，没有用微软自己 Power Team 做的动词来载入东西，会怎样呢？像这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产品的 SQL Server， 再这样他告诉我动词用错了，不过他现在这个，他这个 SQL PS 里面就应该有自己实做一些动词，所以呢，他会有直接会出现警告说里面有不被允许的动词，所以你如果你自己习惯要写 module 要写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之后会再给各位看，这个是在存取Azure 上面，有些人可能找不到，但不能。我们之后会给各位说，我们自己写 module， 然后自己写 module， 比如说我的 module 叫 mail this， 我叫balloon this， 那我在载入这个 module 的时候，等一下就会再看到错误，就是用的动词不是可允许的动词。OK， 所以他其实他很 care， 他虽然因为他预期他会用在无限多、无限大的地方里面，所以他很要求说标准化。大家习惯说要什么东西就是 get， 要什么东西，所以这样代表 PowerShell 有什么好处呢？你如果你不熟悉 PowerShell， 你要去了解它的时候，那它会去帮你找到你所有这一个开头的相关指令。OK， 那其实像我现在PowerShell， 我想第一个。你不知道说这个问题怎么解，你去 Google search。 第二个你就直接去 help， 像刚刚我在翻到文安老师的这一本书，一翻我就翻到那个他要在他要在他的新建的这一个虚拟机上面然后启动一个服务。我那时候想着说他应该这个指令跟 feature 有关，跟 feature 有关，但是不知道指令实际上，因为我有设过了。因为你如果说你现在装那个 Window Console Mode， 现在我们都会建议各位嘛，装 Window 不要再装那个有 UI 的 Mode， 直接只装就是没有 UI 的 Window。Default 装的时候你选一下也这样。OK， 那这样的话，你这 Window 一装好之后，要装 IS 怎么办？ 没有 UI 啊，赶快启动 feature， 把 UI 调出来。白忙一场，之后再用 UI。其实不是，你现在全部都要是 add 这 window feature 这一类的，所以像我刚刚就会直接想一下说，那 feature， 所以那它应该就是跟某一个 window feature 有关，它的名字应该就会叫 feature。所以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就有 get 它的window feature， 或者你直接叫 window feature。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我有个 get window feature。那他就要把这 window feature 全部都列出来，你就可以用这个名字，你可以用这个后面这个名字，然后呢去启动你的 window feature， 你可以直接用 serve。其实你如果你现在在 console mode 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直接去把你的 window feature 加起来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刚才现在是讲说你怎么样去找一个功能，熟悉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一般是 get help。然后 get command， 像我刚刚 get command， 它的名字 get help， 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 help。我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讲说，那个 help 其实你应该造一个什么格式写，那它就会利用 get help 来 show 标准的 help 的内容。那一般我们会去 get member， 因为你将来要 control 这个物件，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物件到底有什么 event， 有什么method， 有什么 property。然后最常用我会去format list， 就你要知道它的这些比如说我现在要抓一个 process， 那假设了我先抓一个就好。假设我先抓一个，可是这里面它有预设 show 任何一个物件的 default format 的 show 法，但它属性是不是只有这么少呢？没有，它属性其实极多。那你要知道说它的属性有什么呢？你就直接去 get member，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你会去看说啊，那它到底有多少属性可以属性方法可以用 ，OK。所以那这时候呢，你一般在做这的时候，你就会去get 它的相关的get member 这些相关的内容，那或 format list 去看它的资料属性可以用什么。那另外一个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再用到，就是说好，那我就upgrade view。那你就可以直接透过把你的结果，然后直接一搬，你就可以直接透过相关的这些 UI 来呈现。OK， 所以这是你一般你去了解的。那我跟你先，真是抱歉啊。没办法，我太诚实了。那另外你可以直接去 show command。然后你可以来修这些指令的内容。OK，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去了解某个指令，其实这个 show command 呢，就是你的这一个环境了。所以你在我们刚刚的这一个ISE 的这个环境，你右边就是这个窗。show command 窗，用这个窗。那这个窗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直接去选择你要的某一个指令，比如说我们一般是用 management。OK， 那在 management 上面，假设我刚刚的 get process，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自动的就帮我们过滤掉。比如说你今天要 get process， 那下边你可以直接去要求去设这些内容，所以假设我今天打一个说我要本机的 process 执行，它就帮你带过来，一点代表本机，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它自动帮我把刚的这个指令就直接带上了，所以自动把这个指令带上了。OK， 那这是你一般如果要去了解，我们讲抛弃，其实是一个让你故意让你非常容易懂、容易找怎么用。那你可以 search， 然后可以看 help， 可以直接就来 try 这个 command。那么今天讲 Porsche， 其实它在任何东西上面，它都是一个物件，所以你在传来传去怎么做，其实都是物件来物件去的。所以它你可以去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可以下载。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 show object， 这是人家写的一个函数，好让你今天修任何一个物件的属性内容。所以我刚才故意修给你看，它的编辑环境也是一个物件结构，你可以直接采用这个物件结构。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物件结构的各项属性。所以我们刚才先讲这些指令，其实就像其实有一场那个 Jeffrey Snover 在 demo 的时候，他故意一再的错犯错，他讲这个我也不记得，那个我也不记得，那怎么找？所以他就整场的演讲都在找指令嘛。那我现在这个是大家一刚开始进 PowerShell 里面最难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每次像昨天晚上，因为昨天的这里的event 的负责人跟我讲说，明天有300人，哇，压力大了。那我就想说，那我临睡前再复习一下吧。临睡前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觉得我又忘光了，我刚刚到底背了多少指令，然后觉得又记不得了。OK， 我现在就是学 PowerShell， 一刚开始，每一个人我现在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 UI 以前是一个图像会记得，现在就是多少指令。我问我们的相关工程师的时候，写 PowerShell 工程师还是直觉上就是我记不住指令。OK， 所以现在这个 PowerShell 为什么一刚开始他一再的把他的 help 的系统建好的原因呢 ？OK， 所以虽然在这边，你如果你要去取得任何一个说明。OK， 你可以用show window 或者 online 直接叫网际网络上的。那但是这个里面其实它会有每一个参数，这个是最细的了，它告诉你每一个参数的特征，能不能从 pipeline 进来这些。那下面有它相关的show 它的这些 sample 啊，这些范例内容。OK， 那但是你像刚刚的指令，你还是可以有其他想法，比如说呢，我只去秀这一个它的比如说 example， 我只去秀 example， 那或者呢它其实它有一堆 about， 它有一堆 about。About 是它的现象说明书，就 About 不是一个指令，是一个就是一本书了。所以你如果今天想要看它某一项东西的 About， 比如说我要看 Workflow， 那其实他不是去讲某一个 common lag， 他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个什么，就 workflow 是个什么。所以那你如果你有任何一个主题你想看一下，那就是 help about 心嘛。那 about 心之后呢，看他到底有哪一项你想看的功能，想看一下他的说明，那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about 的说明来看。OK。那我们现在进到PowerShell 的一般的指令开始。一开始你会写一个就动词名词的一个指令，我们一般叫 command line。那当然那个 Jeffrey 在他演讲里讲，他为什么要取名叫 command line 不叫 command？ 因为你现在去 Bing search 的时候呢，你 search command， 那不晓得多少种 share 的 command 都跑出来了。对，你说 command 那搞不好。空穴什么 Unix 的穴也跑出来了 ，DOS 的穴也跑出来了，各种各式样的穴都跑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搜寻 command line 出来的绝对只有 PowerShell， 所以他把取名叫 command line。OK， 所以那你今天在这边一开始你去 code 这个 command line 的时候呢，那接着你可以下参数，它的参数是用 dash， 就后面接一个参数名，然后接着来放参数值。 然后可以有多个参数。那这边有一些跟我们一般的直觉想法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设参数的时候会用逗号，在 PowerShell 的逗号代表什么意思？逗号代表什么意思？一开始你第一个挫折可能就是这样，哎，参数啊 ，A 参数，然后 B 参数就 A 逗号 ，B 逗号 ，C 逗号，不是哦 ，PowerShell 的逗号是阵列的意思。这是什么？就是一，没有错。OK， 这顺便强调一件事 ：PowerShell 的 index 从零开始，因为它是学当内，它一切都当内化。OK， 所以它这是个阵列，它这里不是不是你要说，所以你要小心，你不要每次呼叫一个 command line 后面参数用逗号格，它以为你下一个阵列给它。OK，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一刚开始。最常用，因为在 DOS 的领域上很习惯，很多东西可能是用阵列来做，不是是用逗号来分隔，在这边的认知不是。OK， 那每一个参数之间靠空白分隔，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动作。然后呢，他要写的指令在警照或者所以你要 mark 一段，你要么基本上是这样，或者是这样。OK，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写 mark， 然后它不分大小写。OK， 然后呢，你先在双引号的代表里面的变数要经过运算会被取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会得到什么？这个双引号代表要取代，所以假设我今天这边用单引号，这出来就还是前置号 A 嘛，因为单引号不取代，双引号要取代，所以这个出来变 hello。双引号的内容要取代单引号标签，那你说，我就是要秀这一个啊，我就是要秀前置号啊。它的溢出字源 ASCAP character 是到，就是你的按键左上角不是一个蚯蚓号，下面有一个那个倒撇的这一个，所以这个会得到什么结果？前置号 A 等于 hello， 代表它的考试。OK， 所以因为我现在我就是要秀前置号嘛，所以你要用溢出字源，所以 ASCAP 前置号 ，OK， 那是溢出字源，所以它不转。那双引号内要被取代，所以这时候你会直接前置号 A 被取代。OK， 那宣告。你今天如果要宣告任何 type， 要用中括号，所以那这样没有问题。你现在变字串，那这样它不合这一个int 啊 ，OK？ 因为我已经强制说这个变数，因为本来预设是没有变型别嘛。你如果你高兴写什么呢，那随你啊。你今天你这边要写一也好，要写 A 也好，随便。这个原来是随便，没有强制性别，但你加一个中括号 ，OK， 那你宣告强制性别。OK， 那我们一般在写函数什么时候会比较要求要做这件事情 ？OK， OK 啊，参数就以这样的 dash 开始，所以像这里面这底下一个很简单的就是get child item 就是dir， 它的 alias 是 dir。就是我去找这个 pass 的 temp， 我要包含副档名是 doc 逗号，这是代表阵列嘛，所以两个元素我要包含这两种，然后呢把子元素子目录一起找 recursive， 所以这一般我们的指令。 OK，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说，那假设我今天我要来做这些事，所以开始我要去设版本，那我要 get command，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因为 PowerShell 其实提供了大量的 convert to 成 to JSON to XML to CSV，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把它这个资料内容，其实像我蛮喜欢 JSON 的，为什么？因为你把一个 object 直接 convert to JSON。还回来的每一个 object 就直接都可以变有属性，你就直接点那个属性就好。那你就把这个物件直接 serialize， 把你的查询结果 serialize 成 JSON， 下次要用的时候呢，在 from JSON 你就可以又把这些自创又变回物件。OK， 所以像这其实它都很简单的，所以你在这边直接你可以查出它到底有多少某种指令的内容，所以说 convert CSV 啊。HTML 啊 ，JSON 啊，这些。OK， 你可以来查一个，我们在下一堂课讲 remoting 的时候，就会要来用这一个指令。到底哪些指令直接可以对远端机器下？就是你要这个指令实际实做的内容是针对远端机器，那它就会有个参数叫做 computer name。所以那你来看说，那到底哪些指令有 computer name 这个参数？那换言说，以下这些指令都可以直接对远端机器下，对，因为它具备了 computer name 这一个参数，对，所以那你看这个 PowerShell 其实它在 get 到这些资讯的 help 上面其实非常方便嘛，所以像刚刚我们讲说，看到一个 Hyper-V， 那多少东西跟 Hyper-V 有关？我刚刚不是直接下的是。所以，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的去确认，IntelliSense， 对不对？不理我了。我刚把他要执行的东西把它直接中断掉，然后他不想，出来。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来查一下 ，OK， 那所以我从 Hyper-V 的这个 module 可以刷到。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些相关的运算者，这边还有其他，比如说以物件为基础，比如说了，我先抓一个 CSV 档回来，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个 CSV 档，那所以我现在 CSV 档上面我用逗号分隔上面有一个Property 123，这个，假设我现在就有了这些 property， OK， 它会把它当成什么？它每一笔 row 当一个物件，每一个物件有 property 1、2、3个属性，所以这样很有趣，因为你今天把它当物件用的话就好用了。所以呢，我今天我直接把 CSV 取进来，所以我 import CSV 把这档案取进来。然后呢，我们看这个里面有什么物件属性，然后把这物件属性的内容用它的 format list 秀出来，秀出所有 format 物件。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哎，那我今天在把刚刚的那个 CSV 档抓进来的时候，我刚把这个 CSV 档抓进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它的 customer object， PowerShell customer object。然后自动帮我补了三个属性，叫 property 1 property property 3。然后呢，那我有 property， 比如说我抓一个 property 2。那我这样我就可以抓到我三笔记录的 property 2。所以我就把这些值直接那些 property， 所以我就把这个 property， 我刚刚直接抓了一下说，我从这个 Excel 的这一个CSV 档，我把第二栏的资料提取出来之后，算这第二栏的 average、count、max 码这些嘛 ，OK。那它既然因为它是物件嘛，那所以物件你很好处理啊 ，OK， 这样问题。OK， 那我们接下来看 PowerShell 的一堆的运算值。所以那这边的话，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去秀各种运算值，那我们这边我们一开始刚刚讲过 about 其实是用来解释整个的内容嘛，所以你直接就在这边 F8，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所有运算值的说明。对，所以我就把这个运算值我直接整理了一篇，比如说这样，文字加文字运算，数字加数字运算没问题，数字加文字运算谁转谁。所以数字加文字运算谁转谁，所以数字转文字 ，OK， 那在1.3是什么 ？Array 嘛，我跟你讲，1.3就代表它会有一个 Array 是1、2、3。那 Array 的加号的 operator 被 overloading 变什么？变成再多一个元素，所以它的 overloading 还蛮厉害的，对不对？我们加号，一边是文字、文字、数字、数字，然后阵列，阵列乘二什么意思？所以 PowerShell 会写一阵，你是写什么东西啊？阵列乘二变六个元素，这边1、2、3、1、2、3。所以如果阵列向左变六个元素，所以1、2、3、1、2、3。OK，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做比较 ，PowerShell 的比较不可以用大于等于小于，为什么？不可以用大于等于，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的朋友已经冲口说转字，对不对？转输出那个是 DOS 的习惯嘛，大于是指你的 output 要转向到哪里去嘛，所以他没办法用，他只好用 GT， 那这。Greater than, not equal 这些，所以二跟一 ，OK， 二大于一没有问题啊。英文的 Z 大于 B 没有问题啊。一跟丁谁大 ？OK， 它是用笔画，所以一没有大于丁。OK，like 跟 match 差在哪里？Like 用的是万用字元 ，Match 用的是 Regular Expression。所以呢 ，Someone 中间某个人里头包含我，对不对？这个有 me， 所以你现在这边执行没有问题。OK， 那这一个符不符合 Regular Expression？ 一般描述email 的符不符合用 Match， 所以 Match True 没有问题。你看下面这一个 True 没有问题。那假设我先把它随便改一下 ，OK， 那来试一下合不合 regular expression， 不合 false，OK、okay。所以它有一堆这种各式各样的 operator， 比如说 join 是我们一般单位的阵列变成字串，所以逗号分隔是阵列嘛，那阵列直接用 space。合成一个字串，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拉上来比较好看结果。所以你今天用阵列变成字串，所以你今天直接这样从 A、B、C 这三个阵列合成了一个 A、B、C 字串。反过来 ，A、B、C 字串变成阵列，用 dynamic split， 所以一样 ，OK。所以这个一样都是 dynamic operator and or not。OK， 用一样用布林运算 ，and or not，OK、okay。换行符号，如果这不错啊。如果你要执行中间一个定义， 你要执行中间一个定义，所以这用 and 或者用点，或者用点。所以像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假设我今天在这边直接看一下这一个啊。所以我的这一个 test ps1 很简单，就是 hello 抛去。那但是呢，要执行这一段指令 ，OK， 我直接取到这个，我要执行它是用 and 或者用点，都是直接执行它。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执行这一个，所以执行完之后就是 hello 抛去这个指令执行完 ，OK， 你直接打一个字串，它就等于执行指令，等于秀在屏幕上。你可以用阵列宣告。阵列预设宣告是用 at 小括号宣告一个阵列，所以呢，假设我今天是一个阵列，阵列加是等于加元素，所以这个阵列就加了一个 a 这个元素，阵列又加了个 b 元素，所以加完之后，这个阵列变成了有两个元素。OK， 那你直接把这一个取得。Win32 的 Logic Disk 这个 WMI 的 Object， 它会把所有的 Disk 都取回来。所以先直接这样执行，它会把所有的 Disk 都会取回来，什么 CRD 啊。OK， 那我取我看到的第一个，那取回来之后取它的属性 Free Space 除上，在PowerShell 上面你可以写，比如说一 Gigabyte。你就直接写一 megabyte， 就直接这样写。所以，那我今天我把我出来的结果除以一 megabyte， 所有的 free space， 然后有一个 operator 叫 format operator， 前面用 dotnet format 字串 ，dotnet format 字串放前面 ，format operator 后面被 format 的值，对。所以那这样的话，我把我的内容除上一 megabyte， 秀数值不要有任何的小数点 ，OK。所以那你今天直接在秀出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说我现在的 free space 是 145G， OK， 就我现在我的这个 notebook 145G， 然后916MB OK， 当然你可以说我今天还剩多少 gigabyte， OK， 所以那你直接就除出来变 12G， OK。OK， 那刚刚先讲的at 小括号是阵列 ，at 大括号是杂凑表，杂凑表代表你有 key value pair， 所以 key value， 所以我现在抓 key 秀出这里面的 value， 所以这里就变成是key 抓 value。OK， 范围运算子直接抓从一开始抓到十嘛，然后范围运算子。OK， 所以我抓这两个。OK， 转向输出，如果你今天转向二转向，代表是错误输出，输出到这；然后 default 转向是标准输出，输出到这。所以假设我今天 get trial， 西马号我有东西可以 get， not exist empty 根本不存在这一个，这个会 error， 所以这一个会输出到这里。这个 hkey local machine， 我的 registry， 我的C 点回答 output， not exist 回答 error， 对，所以那输出之后，我把这两个档案直接秀出来。所以，那你今天直接在执行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现在怎么跑到 SQL 去了？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执行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跑到 SQL 的提示号下，我又还回成 CMA 的提示号，因为他刚刚的错误是找不到档案的，因为 SQL 提示号在当时的环境不会有档案这种东西，所以它会出错。所以今天在正常路径下的输出跟错误输出，所以我现在的错误输出是现在这个档案找不到这个内容。找不到这个东西不存在。OK， 所以 你可以直接多种输出，直接多种转向，直接把，所以你可以有标准输出、错误输出、警告输出、各种资讯的输出、debug 输出，所以你可以去写一个数值，然后说这类输出输到哪个档案去。Escape 字源是用这一个，所以你如果要换行，那你要换行，记得这个如果你用单引号，这个就不 work 了，因为它要被取代了。所以你今天直接在这边的话，那还有换行，所以变 A 跟 B， 中间这一个Escape 字源跟我们一般 C 系列一样，只是 C 系列是用反斜，但是反斜那一个在 PowerShell 来说是当路径的，所以没办法用反斜，所以大家当然觉得很不爽，我用 C 用这么久了，反斜都是这个，你居然搞一个这么奇怪的符号 ，OK， 但是那个PowerShell 团队也说非常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大家写 C 都喜欢用反斜，但是反斜有优先做成目录去了。OK， 所以那在这边还可以用管线，所以管线的话你可以有非常多的转来转去，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管线，这样再来看管线。呼叫单内的东西哦，你只要如果你高兴写单内啊 ，PowerShell 真的是太好了，完全不用 compile。New Object 嘛。好吧，果然立刻忘了。所以假设compile group mention new object， 居然没有 IntelliSense。啊，其实这个你要写的话，你可能会。当然你今天真要学可能这样比较好了，不要来展现记忆力哦。所以假设我今天发生等于 new object， 所以那你这边的话可以直接去那你会发现上面这个会跑一下，刚刚跑就是它跑去整个去扫它的可能性了，所以常常它会突然卡住，因为他去找后面要不要动态载入的东西。所以比如说像我这样直接，我就真的拟了一个像这样的 object 出来，所以比如说我就真的写了一个档案进去，然后我就把这档案再关掉，然后秀一下这个档案。那你看，立刻 IntelliSense 告诉我说，现在这里面档案有哪些？所以，那你在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抓到我刚刚。写进来的 Hello PowerShell， 我说这里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它？因为你再不用 compiler 了， okay， 我直接就把到那东西我要 new 就可以直接 new 起来，然后直接就可以拿到 user 那边直接去 run， OK， OK， 那这个是在整个 PowerShell 上，其实它有提供非常多的这些运算值，那好让你今天可以去 get 到各种。那如果你今天要静态的，比如说你今天在静态函数，比如说我不晓得有什么静态的，或许我的 sample。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要直接抓这一个静态的新币，比如 比如说我就直接抓 datetime， 那我直接抓 datetime 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抓说这 datetime 的静态的 method， 或者你不用 new datetime 就可以扣到的是什么。所以呢，假设我今天是直接抓 datetime 的静态 method， 所以 datetime 的静态的这里面会有一个叫 isDepYear， 它是不是我们的闰年？所以呢，我直接扣它的静态 method 的话是用双冒号，直接扣它的 static method 或者vb.net 的 shared method。OK， 所以那你今天直接执行的话呢，那你也可以直接可以看。那这个我们在第三堂课会跟各位讲，在 PowerShell 5.0 你可以自己宣告 class， 就是下一版的 PowerShell 你可以自己 create class。那个我真的回去打内了，我是。那它 class 可以去做继承啊，这些 override 啊，这都可以。Okay。 所以不过那是 5.0 的 PowerShell。OK。所以那你今天可以去确定型别它是不是 integer， 那转换型别把这个转成 integer， 所以它如果转成 integer 是 null 的话代表它转不过来。 OK， 这个我像这个跟当年都一样，你可以直接把 XML 的文件直接取进来然后强制转型，所以这里面这一个物件直接变成动，所以那变动的话就可以用 XPath 直接去查询，所以因为是动，所以就可以 select node 或 select single node。 OK， 所以真的你就把它当当然来用。所以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抓到它相关的内容。OK， 它抓还就是这一个动物件。 OK， format 的内容比如说像我 call 这个 mass 的 pi 这个静态的属性，那 hello 什么，那 format 当内的封面自串嘛，第零个参数、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自串有十个宽度，以左边为准 ，OK， 然后数值，然后直接秀数值内容，所以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接用单内封面自串来封面我们要做的 output，OK，、okay。 一样，我抓 process 秀。这 process 的 format 字串，我秀它的名字，然后 working state 它的 memory 使用，除上 omega 用两位小数 ，CPU 百分率用两位小数来秀，中间用 tab 分隔，所以这是 ASCAP 资源。OK， 每一个这样秀出来，所以那你就可以抓到像这样的内容。OK， OK，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很容易的就可以来透过这些运算子去取得你想要的这些内容。